汉丞相诸葛亮按着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，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，把井打成了，真见了水了。
哎呦，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，人人雀跃，
甭提多高兴了。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，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，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，把山岚瘴气就给毙了。你瞧瞧，同时呢告诉咱们，在这块啊打起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，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，简直就甭提多高兴了。当然了，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，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，哼，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，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。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，林瑶和这位隐士分别的时候啊，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。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，那个意思呢，想要劝说劝说他，劝说隐士什么呢？希望他出山，出山扶汉呢、啊。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，真要在呀、啊、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。那么首先呢，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。您尊姓大名啊？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，不能再隐瞒了。丞相，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。实不相瞒，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，是我的弟弟，我是他的兄长，叫孟杰。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，怎么呢？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，感觉是亲哥俩呀。你瞧，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，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，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，这可能吗？这个，所以这一下子呀，诸葛丞相愣住了。万安隐士一看，呵呵，丞相您不必惊疑，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。告罪什么呢？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。我们兄弟三人，以母所生，我居长，我叫孟杰，二弟孟获，三弟孟攸啊。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、啊、秉性强恶，他不听劝谏的，他一再的这么造反，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，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，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。现在呢父母双亡，那么兄弟几个人呢，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那么我呢也是一把的年纪了，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，但是他不听我的话，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呀。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，隐姓埋名，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，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，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，就在此闲居起来了。丞相您大道难止，您打着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，我早就听说了。就在这同时，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，他不但没听啊，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。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，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，使他早归王化，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。这么样闹下去，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，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，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，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让您呢在这会儿掘己眼泉，可以找到水源呢，以解全军之困。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，这是我的不是，再一次向丞相请罪。哎呀呀，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， 我说呢，丞相心想，我跟你一见面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，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同时我还发现呢，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，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。因为什么呢，南中这一带长得相像的人很多，我也没往下多想，今天这才真相大白，原来是孟杰隐士。哎呀呀，如此看来呀，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亦有之啊。诸葛亮说，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？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，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，哥哥呀叫柳下惠，兄弟叫柳直。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，他姓展名霍字秦呢。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？是国君呢封给他那封地实意在柳下，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。那惠呀是他一个谥号，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，所以叫柳下惠。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？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。他兄弟叫直，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。为什么叫他道直呢？因为他造反呢。好家伙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，那还了得，那就是大逆不道啊。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，叫道直啊。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？就是说呀，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，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，所抱的志向也不同。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。哎呀，孟杰先生，我看这样吧，您这么大的才学，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？两随不才，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，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，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。
哎呀呀，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，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，多谢丞相的错爱，可是我不能跟您去。因为什么？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，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，没什么意思。你争我夺呀，名啊利呀钱呐、好啊坏呀，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，看他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。
哦，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，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，哎，就这意思。他谢过诸葛丞相，说死也不当官。
哎呀，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，
怎么呢？这是给官不做，给钱不要，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。他们互道珍重，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，诸葛亮回到大营来，立刻升帐议事，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呢。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？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，探报早已报进洞中，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，机灵打了个冷战。什么？你给我再说一遍。这探报一听，我还怎么说呀？诸葛亮人马都来了，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，没有一点那个渴呀、饿呀、累呀，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，全没有，都精神着的呢。啊呸！气的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，这是胡说八道，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？啊！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，孟获呀，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，随后一抱拳，洞主， 这样吧，既是探报报来，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，请您借我一支人马，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，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。哎，慢来慢来。多斯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，您别起来，这算什么呀，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，我去打探打探虚实，如果真是这么回事，我另有对策，要不是这么回事，他瞅了瞅这探报，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，让你在我这儿胡说。来，给我备马。外边给这朵斯大王备好了坐骑，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的离开了屠龙洞，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。走出几十里来，他弃了马了，爬上了一道大岭，这时候天已经黑了。朵斯大王伏在岭上，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唰，怎么了，手脚都凉了，那是怎么回事，把他吓得，哎呦，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，一眼望不到尽头啊，看西蜀的旗号，这迎风飘摆，噗，再看这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，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，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，嚯，笑语欢歌，高高兴兴。哎呀，多斯点了点头啊，此乃神兵也，这都是天兵啊，哪有这样的兵将啊，我见多了，谁走到这儿，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，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，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、啊、想到这儿，朵斯扬起脸来看看，什么，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，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，这水漏下来了，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。哎呀，朵斯趴在这儿都傻了，他旁边那些手下人一拽他，心说大王咱快走吧，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，把朵斯给拽回来。朵斯回到屠龙洞，哎呦，他是紧锁双眉呀、啊、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，怎么呢，你想啊，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，想在人家这会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，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，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，您想吧，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，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，欢迎之至啊，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，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，在这住着怎么住啊。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，咱们借个茶口走吧，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，哎呀，南王啊，您不要如此，您看我皱着眉峰啊，我那是在想办法呢，我不是嫌弃大王您，也不是担惊害怕，我是想啊，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，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？我在想什么呢，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，离死不远，有一座银野洞，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，这是个汉人，他跟我相交甚厚啊，我可以把他请来，此人呢抬头有主意，低头有见识，足智多谋，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，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，如果把他请来之后，我们合兵一处，何愁诸葛亮不败，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，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， 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，您就不必如此了。
哎呦，话是开心的钥匙，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，那么这我就放心了。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？
不用我亲自去请啊，我只写下一封书信，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，他自有回音。说完了，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阳风洞主写了封信，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。杨洞主接过书信来，这么一看，哦，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，来，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。
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，
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，个头一边高，是脸盘一边大，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，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颜，虎背熊腰。呵，哥几个一块全来了，往这一站，齐刷刷一口同声说：“哎呦哇，哎呦我吓哇哦！”
他们嚷嚷什么呀？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？他哥我一块嚷嚷，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。
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，
是这么回事。老头赶忙摆摆手：“行行行，别嚷，别嚷了，怎么的？吵得我脑仁疼，嚷什么呀？坐那坐那，先看看这信。你朵斯叔叔来信了，现在他那儿有难，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，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，儿啊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
呵，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，呵，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。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，就说那高兴劲儿吧，全都跳起来了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这马上就要抬兵扔备马，就要出征了。
哥五个呀，有四个蹦起来嚷嚷，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，谁呀？小五，就是那杨信。这小五啊，低头耷拉甲的，抻着那脖子，瞪着那眼睛，他一声不言语，是满脸的不高兴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全愣了。哎，怎么了？
呵，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。常言说呀，五虎出一豹，小五最厉害。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，今儿这怎么了？
五弟，你因何一声不响？
嗨，算了吧，老爹爹，我说您最好别派兵，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。他这个
啊，你为什么不能打呀？
哎呀呀，你倒是说呀。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，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个通天炮。这老五这么一瞧，你们嚷什么呀？别喊了不行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。怎么呢？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，他抓住我三回呀。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，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。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？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。原来我想啊，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？谁知道，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呐，本领特别大，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。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，每次捉住我们之后，既不罚也不打，还给我们酒喝，给我们肉吃，还给我们银两，让我们回家。你们看看，说着，这杨信有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，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。这锭银呐，我在最危难的时候，最困苦的时候，我都没舍得花。我宁可要两天饭，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。今天怎么着，咱们父亲要出兵，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？
哎呀呀， 这哥四这么一听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，你怎么现在才说呀？嗨，我羞口难言呐、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，所以我一直也没说。
哦，那哥四都不言语了，瞅着老洞主，看他怎么办吧。
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，用手一捻胡须，哎呀呀，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。
小吴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丞相对咱家有恩呐、
常言说得好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达涌泉之报啊。哎，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，他心里在想，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，同时呢，过去呀、杨峰不断的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，说诸葛亮这个人呐、非常宽厚，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，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，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。同时这位杨峰啊，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。怎么呢？你身为南王啊，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，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，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，你不能总造反呢。听说怎么着，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，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，总想要兵吞益州，自称为益州王。你这野心也太大了，你有那本领吗？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，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，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，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。你不服不要紧，你总这么折腾，我们赔得起吗？杨峰想到这儿啊，我不能出兵。
哎呀，他看了看这封书信，我不能出兵，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？这是我的好朋友。
来来来，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。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，随后打洞中出来，传令点兵，聚精兵三万，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，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，就说呀，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。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，呼，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。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南王，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杨峰是我的挚友。有人来报，杨洞主道：“来，列队相迎。”接出洞口，首先呢，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。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，来吧，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，洞中一叙。慢来慢来，杨峰摆了摆手，不必到洞中了。你看，他用手这么一指，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，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，就是说您的屠龙洞在左，那么我的营寨在右，这样像个钳子似的，既能够拒敌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。我扎下大营了，何必还到洞中去呢？咱们营中一叙吧。同时借此机会，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。朵斯这么一听，高朋友，这叫因朋挚友。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，这算对了。那么如此说来，我等就讨饶了啊。
呵，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。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，一进大帐，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。孟获一看，哎呀，帅不离位，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？哎，你我这是饮酒谈心，何必客套呢？请南王上座。一次全都坐下了，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。那当然了，有五位宴官呐、就是杨峰那我儿子。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伟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，把孟获吓了一跳。嚯，孟获这么一瞧，哥我真精神呐、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，是红黄蓝白黑呀、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，此乃五个犬子啊，仁义礼智信所排，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，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，和你朵思叔叔。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，一起施礼，口称南王在上，我等这厢有礼了。哇，呀孟获一瞧，行啊，怎么呢？就冲这精神头，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。哈哈，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，真是将门出虎子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南王夸奖了，满酒来焉。噌，那位大爷过来了，洋人呐、手里头一捧那酒壶。孟优一看呐、都有点眼晕，怎么了？这酒壶怎么跟其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？这一满酒，不是说把那酒杯往前一推，哗就给你倒上，给你拉个架子。只见洋人往这一站，左腿往上一抬，唰啦一下，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。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，就把这酒给倒上了。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，推杯换盏就喝上了。喝了会子，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。孟获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。瞧瞧人家，你再看看我这南王，现在寄人篱下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他叹了口气。杨洞主啊很敏感，一看哟，南王怎么不大高兴？哦，甭问，这是寡酒难饮呐、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？来，歌舞上来。随着这声令下，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。哎呦，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，是连跳带唱啊。他们跳的孔雀舞、金带舞、火把舞，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。这刀牌舞啊，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，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，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袖带飘扬。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、左手藤牌，右手钢刀，刀光闪闪，哈哈，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，哈哈。他刚乐了一半，只听啪嚓的一声，怎么了？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。随着洞主摔杯号，这些男姑一拥而上。可怜这位南王孟获在这儿是五次遭擒。